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以色列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多个目标发动空袭，以击毙当地的哈马斯高层。白宫表示，川普总统礼拜二早上已经指示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警告卡塔尔，以色列即将发动袭击。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说，今日早上川普政府接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以色列在袭击哈马斯。非常不幸的是，地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某个区域。内维特还说，卡塔尔是一个主权国家，亦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正与美国一起承担风险，努力促成和平。单方面轰炸卡塔尔境内不利于推进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但是铲除哈马斯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卡塔尔否认在以色列空袭前收到美国的警告，并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卡塔尔说，这次袭击公然违反了所有国际法和准则，对卡塔尔公民和卡塔尔居民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东国家亦都纷纷谴责呢一袭击事件。尼泊尔大规模抗议活动升级之际，尼泊尔总理纳瓦尔宣布辞职，导致该国因此陷入新的政治不确定性。尼泊尔政府上个礼拜决定封锁 Facebook、YouTube 和 X 平台在内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年轻人的愤怒，并在礼拜一爆发大规模抗议。抗议活动由首都加德满都蔓延至尼泊尔其他城市，抗议者和安全人员发生冲突，导致至少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虽然政府在礼拜二已经撤销社交媒体禁令，并确认所有平台已经恢复运作，但抗议活动并无平息，扩大到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以及对国家政治精英腐败的指控。随着抗议活动越演越烈，尼泊尔总理奥利·纳巴尔宣布辞职，但是这个对平息抗议活动几乎没有成效。直到纳巴尔稍后，几万名抗议者仍然留在街上，封锁道路，冲入政府大楼，并放火烧毁大楼，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攻击政治领袖事件，军方直升机将一些部队接送至安全地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礼拜一表示，基于国家安全已经启动程式撤销七家中共当局拥有或控制的实验室认证，禁止测试包括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在内的美国电子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指出，由五月以来，另外四家中国实验室的认证已经陆续到期，将不再给予续期，其中包括两家曾经申请延长的实验室。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 FCC 采取了一系列初步行动，以应对恶意实验室带来的威胁。今年五月，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新规，禁止任何由外国对手政府拥有或控制的检测实验室或电信认证机构获得美国承认。新规已经在上个礼拜周末正式生效。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目前约75%的美国电子产品都在中国境内实验室完成测试。这个意味着新规实施将对供应链和市场产生广泛影响。礼拜二，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作为新总理。勒科尔努出身保守派，早在2017年就投身支持马克龙，被视为马克龙最忠诚的盟友之一。法国总统府声明表示，马克龙已经要求勒科尔努和国会各政治力量展开对话，以推动2026年度预算通过并建立决策共识。声明补充说，在这些讨论之后，新任总理将向共和国总统提议组成新政府，这个是马克龙不到两年内任命的第五位总理。前任总理贝鲁因主张大幅削减开支而压制债务，引发信任危机，只是9个月就被议会罢免落台。 路透社指出，任命勒科尔努显示马克龙无意向左派倾斜，而是选择延续他支持企业的经济改革议程，包括削减富人税和提高退休年龄，此举可能疏远中左翼的社会党，并使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依赖右翼国民联盟提供支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陶恩礼拜一宣布，计划修改参议院规则，以加快对川普总统提名官员的确认程序。陶恩在布莱巴特新闻撰文指出，目前民主党借由拖延战术延误大量重要官员的上任。他强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好像现在民主党所做的那样，将提名程序武器化。陶恩透露，新方案部分参考了2023年由民主党参议员克罗布切及无党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试图允许参议院以整批表决的方式同时处理更多提名案，但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少数要职不在此列。陶恩表示，共和党的版本将进一步扩大集体表决的范围，以提高效率。过去几个月，民主党议员拒绝给予一致同意，并坚持逐一点名表决，使得川普提名人选进展缓慢。唯一没有受到阻挠的是国务卿卢比奥的任命。礼拜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年度非农就业数据修订报告，显示截至三月的年度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过预期，加剧了美联储减息压力。根据初步基准修订数据，截至2025年3月的过去一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下调91万1千，平均每月减少约76000人，最终数据预计将在2026年年初公布。数据发布前，多位经济学家预测，截至三月的年度非农就业数据可能下修约80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警告，可能下修高达80万。但礼拜二公布的数据超出市场预期，劳动市场疲软进一步促使美联储考虑减息。修订数据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年前就出现温和的就业放缓，或为美联储最早在下个礼拜启动的一系列减息奠定基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承认，就业市场风险有所上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17号为期两日的会议结束时宣布减息。礼拜一，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东南亚多个大型诈骗园区实施制裁，包括9个缅甸园区以及10个柬埔寨园区。此外，3个知名的亲共侨商佘志刚、董勒成和徐爱民及其公司都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表示，这些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和暴力，单在2024年就摄取了美国人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比增长了 66%。 他们通过虚拟投资网站进行虚拟货币诈骗，用虚假的浪漫关系或友谊关系诱骗受害者，特别针对美国人。诈骗中心利用虚假承诺招募工人，通过债务奴役、暴力及强迫卖淫、胁迫等进行诈骗活动。对制裁的9个缅甸诈骗园区位于缅甸和泰国交界处的克伦邦苗雅底镇水沟谷，被制裁的10个柬埔寨诈骗园区位于西哈努克港等地。被制裁的人员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公民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权亦都将被冻结。川普总统在9月17号到19号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多位美国企业高层亦都将会陪同出席。英国天空新闻礼拜一报道，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下个礼拜将在温莎城堡举行国宴，招待赴英进行国事访问的川普总统，随行的还有多位重量级企业领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辉达董事长黄仁勋。消息人士透露，预计 OpenAI 首席董事长阿尔特曼、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董事长芬克以及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董事长 施雅前曼亦都会出席。呢啲科技同金融巨头嘅加入，令外界预期川普此行可能宣布一系列企业交易同对英国嘅投资。喺为期三日嘅访问中，美英双方预计将会重点讨论核能产业合作，同时人工智能同更广泛嘅科技产业合作亦都会进入议程。英国政府礼拜一表示，在与美国等盟国商讨如何加强边境管控后，将会考虑削减不接受非法移民遣返的国家的签证配额。英国新任内政大臣马哈姆德表示，美国、澳洲、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国的内政部长在伦敦会议中同意此原则。马哈姆德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这个公告向任何企图破坏我国边境安全者发出明确警告，你如果没有合法居留权，我们将会遣返你。如果原籍国拒绝接收本国公民，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如果削减这些国家的签证配额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之一，他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表示，各国都同意共享移民犯罪背景资料，并针对利用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传播信息的犯罪集团采取行动。他在讨论期间向记者强调，各国必须以同样强硬的态度携手合作，抵御这类新形态威胁。美联社礼拜二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正利用美国的科技加强独裁统治，加剧对中国大陆民众的人权迫害。报告引述了中国江苏省居民杨国良的维权案例。杨国良一家因农地被地方官员强占而坚持维权，但就受到中共当局的持续监控和迫害。多年来，他们曾经20次尝试前往北京上访，但总在出发前被蒙面男子拦截带走。中共利用美国技术打造的监控系统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将他们的火车票、旅馆预订、消费记录、通讯和通话内容传送到中共当局手中，他们的住宅被十几个摄像头环绕。杨国良一家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大陆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已经成为中共监视和迫害意见人士的工具，而他使用的技术很多来自美国。美联社的这份调查基于几万封来自中国监控公司的泄露电邮和数据库，几万页企业和政府机密文件，公开的中文营销材料和几千份采购记录，以及对百几名现任及前任中国和美国籍的工程师、高管、专家、官员、行政人员及警务人员的采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